弟兄姊妹，今日想同大家讲一篇信息，叫做内奸甚于外敌。啊，名怪怪地啊，内奸甚于外敌。内奸就系里边嘅奸人，外敌就系外边嘅敌人。里边嘅奸人比外边嘅敌人即系更加可怕。引言嗰度，大树倾颓不因风。嗱，每年嘅大约系六到十月期间，系香港嘅打风季节。台风集港嘅时候咧，就有大树啊，甚至系嗰啲所谓百年老树咧，就被强风吹倒嘅。呢啲咁样嘅新闻咧，就成日都听到噶啦。嗱，好直觉，人就会见呢啲大树就平时唔冧，到打风先至冧，就自必然咧系俾啲即系大风吹倒嘅。就换句话讲咧，俾强风吹打，就系呢啲大树倒下嘅原因。嗱，不过我哋细心再谂谂，我哋却同时又发现，打风期间就唔系所有大树都冧晒嘅，而系即系净系嗰啲嗰几棵冧。点解会系咁样？点解净系嗰几棵冧呢？换句话讲，俾强风吹打就可能唔系佢哋冧落嚟嘅主要或者根本原因。事后咧，亦都果然发现，部分冧落嚟嘅大树嘅树干咧，里面竟然系空嘅，系空心嘅，系早就被嗰啲虫蚁蛀咗一个大窿喺里边，只系外表就睇唔出。以至咧睇上去呢啲咁粗壮嘅大树咧，竟然系弱不禁风嘅。嗱，呢个例子，呢啲事例话俾我哋听一个好重要亦都好传神嘅教训，就系内奸甚于外敌。喺外边嘅嗰个被强风吹打，可能只系造成大树倾倒嘅一个偶然嘅因素。其实喺里边被虫蚁蛀食，先至系佢哋冧落嚟嘅必然嘅原因。我哋翻转头睇睇以色列嘅历史，自从公元前大约1050年啊，佢哋建国之后，就经过扫罗、大卫、所罗门两朝三代，大概100年嘅努力，国家一度系非常之嘅安定富强。啊，不过好景不常，所罗门死咗之后，国家就陷于分裂嘅局面。分裂成为北面的以色列和南面的犹大。最后呢，北国以色列就在公元前722年就在亚述帝国的手下灭亡，而南面的犹大国呢，就亦都在公元前的587年就亡在巴比伦帝国的手下面。就是这样，一度安定繁荣强大统一的以色列就烟消云散了。表面上看，造成以色列北南两国先后亡国的原因，是亚述和巴比伦这两个国家大规模的军事侵略造成的。换句话说，是外敌的侵袭造成他们的灭亡。不过我们细心看历史，看圣经，我们就会发现，造成以色列即不理是北定是南，他们亡国的根本原因是某种内奸。某种内奸，原来远在他们被外敌亚述和巴比伦打倒之前，他们的内部里面就已经被某种虫蚁通过宗教侵略和文化侵略的方式严重地蛀食了，种下了后来亡国的根本原因。今天的信息就是要告诉大家，什么是造成以色列亡国的内奸，这些内奸是怎样渗入和植根在以色列国里面，蛀食他们的国家根基，导致最终的亡国。更加重要的是，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对于今天的我们，今天的教会，又有什么不可以轻忽的警告和提示呢？我们看第一点，谁是以色列的内奸呢？我们看圣经，对于以色列明显怀有敌意的国家或者民族，就先后有腓利士、有亚兰、有摩押、埃及、亚述和巴比伦等等。如果你看笔记的话，有两幅地图给大家参考一下。第一幅左边的就是以色列近处的邻近的有哪些国家，右边的第二幅图就讲它有远方的有什么在当时逐步兴起的大帝国。腓利士、亚兰、摩押是和以色列近在咫尺的邻国，一山不能藏二虎，所以他们和以色列发生军事冲突 好似即係都係在所難免。至於埃及、亞述同埋巴比倫，就係、是、當時相繼坐大嘅一啲超級帝國，對外擴張咧，對於呢啲帝國嚟講咧，係勢所必然嘅事啦，一定會做嘅。而咁唔好彩咧，就係、是、無論係埃及要向東面擴張，向東擴，或者亞述或者巴比倫要向西面嚟到前進，嚟到推進，位處喺夾縫之間嘅以色列咧，都係必經之地。咁佢俾呢啲列強嚟到攻擊侵略，咁都冇嘢好講啦。嗱，總之喺近處嘅腓利士、亞蘭同埋摩押，喺比較遠處嘅埃及、亞述同埋巴比倫，都各自有用武力攻擊侵略以色列嘅所謂理由。但如果我哋細心睇睇，再睇上面嘅第一幅圖，第一幅圖，我哋嘅發現獨獨有一個國家，嗱，姑且叫做國家，就是、由推羅、西頓呢啲城邦組成嘅腓尼基。腓尼基雖然佢同以色列係接壤嘅，邊界係接壤，好近嘅，但歷史上卻從未對以色列發動過任何嘅武裝侵略，甚至由大衛時代開始，佢哋同以色列嘅關係一直都係互惠互利，非常之好嘅。嗱，點解咧？係腓尼基人特別善良，特別冇野心？答案係即係恐怕係啱啱相反。嗱，世事難料，原嚟促成以色列嘅亡國厄運嘅內奸，正正就係呢一班腓尼基人，同埋從喺佢哋嗰度引入嚟嘅腓尼基嘅宗教文化。第二點，呢啲內奸係點樣出現嘅咧？佢歷史上點樣嚟嘅咧？嗱，腓尼基人大約喺公元前十五世紀左右就出現喺地中海沿岸嘅地方，以航海經商，嗱，準確啲講咧，係巧取豪奪咧，聞名於世，先後建立咗好多個大商埠，就包括咗西頓、推羅、加泰基等等，並且由呢啲城邦聯結為一個即係近似所謂經濟共同體。以色列建國嘅初期，腓尼基人嘅勢力最大嘅海港城市係西頓，後來可能因為係遭到呢個亞述嘅破壞，就佢霸主嘅地位咧，就漸漸被位處比較南面嘅推羅所取代咗。但另外咧，由於腓尼基人長期佔有盛產建築用嘅嗰啲優質木材，例如香柏木嘅即係黎巴嫩山地，呢一班啊好善於利用一切資源嘅腓尼基人咧，於是就成為人類歷史上最早期嘅建築商，並且到處去鼓吹人去建造嗰啲大型嘅建築，就咁樣咧大發奇才。嗱，同樣唔可以忽略嘅係腓尼基人，亦都係迦南地嘅主流宗教，就係巴力崇拜嘅大本營。巴力本來係主管農畜收成嘅風雨之神，其實就係典型嘅財神。貪財好利嘅腓尼基人主力去拜巴力、拜財神啊，咁實在即係不足為奇嘅，啊，絕對即係應該嘅。嗱，不過咧，腓尼基之所以會成為巴力教嘅大本營，仲有一個好微妙嘅歷史原因。就話說，以色列人剛剛嚟到迦南地，喺戰功顯赫嘅約書亞嘅帶領下邊，不斷南征北討，打敗同埋趕走咗好多迦南人，再加上後來敬虔嘅大衛王全力掃蕩，殘餘嘅迦南人就連埋佢哋拜嗰啲迦南嘅神就係巴力，就落荒而逃，就被逐出國門。咁佢哋走咗去邊咧？佢哋又唔係死曬嘅，走曬去邊咧？下面一些经文咧，俾到我哋一些线索。约书亚嘅十一章四到八节，约书亚嘅十一章四到八节，嗰度讲约书亚入去同佢哋打仗嘅时候，呢啲王就指迦南地北部嘅众王，同佢哋嘅众军都出嚟，人数多如海边嘅沙，并有好多马匹车辆。呢班王汇合嚟到米伦水边，一同安营，要同以色列人打仗。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讲：话你唔好惊佢哋。聽日呢個時間，我會將佢哋交俾你哋手上邊，你哋可以將佢哋全部殺咗。於是約書亞就率領一切嘅兵丁喺米倫水邊突然向前攻打佢哋，耶和華將佢哋交到喺以色列人嘅手裏邊，以色列就將佢哋擊殺， 追到去西顿大城，留意呢句，追到去西顿大城，到米斯利弗马恩，直到东边嘅米斯巴嘅平原，将佢哋击杀，冇留低一个。嗱，经文末段虽然话将佢哋击杀，冇留低一个，不过同时留低咗一个耐人寻味嘅伏笔，就系、是、追赶，就追到去西顿大城。嗰度会唔会有一个暗示，就是、有啲敌人逃咗入去西顿境内，因为大城或者系另一啲原因，约书亚冇攻入城去捉人，就俾呢一班所谓迦南余种，包括迦南嘅神巴力，就可以逃过一劫，可以喺西顿嘅包庇下边继续发展，揾机会卷土重嚟，就系、是、想重新入主中原咧。就算真系死晒，但其他仲未被打败嘅迦南人。会不会有些即系民风就自己先走，就逃咗入去，即系推罗、西顿呢啲咁嘅比较安全嘅地方咧？事实就系、是、喺腓尼基一带，就算喺以色列国最强大横扫亚伦、摩押、非利士嘅时候，都冇受到以色列人嘅攻打，咁就令到推罗、西顿呢啲腓尼基嘅大城。極有資格就成為殘餘的迦南，即是巴力的勢力的收容所。我們看以後的歷史發展，就是巴力教確是再次由西頓大規模輸入這個以色列，就可以調轉回來證明腓尼基確是在約書亞和大衛大力討伐之下，殘餘的迦南勢力和巴力勢力大逃亡的時候的避難所，並且在那裡容許他們包庇他們，在那裡保留實力，恢復元氣，還等機會來到反擊。 總而言之，位處在以色列西北的腓尼基，包括西頓、推羅等等這些大城，就既是當時地中海東岸的世界貿易中心，亦都是巴勒斯坦地區，即是迦南地的巴力宗教中心。你記住他這兩個身份，他既是世界貿易中心，亦都是巴力宗教中心。咁大家可以想象，好似腓尼基呢啲贪财好利又拜上帝嘅死敌巴力嘅拜财神嘅呢啲咁嘅民族，点可能特别即系善良呢？对以色列点可能特别友善呢？但原嚟佢哋表面上嘅善良，同埋对以色列维持友好嘅关系，系怀有更加长远同埋恶毒嘅目的嘅。就是想渗透入以色列的里面的内部，在里面来到侵略它。嗱，呢种文化侵略和宗教侵略，就比起亚伦、比起亚述、巴比伦的千军万马的军事侵略更加可怕，更大杀伤力，亦都更加防不胜防。我睇第三点，内奸是怎样渗入坐大的呢？嗱，腓尼基包括推罗、西顿呢啲咁样的人。他们的势力究竟是怎样渗入去以色列国境里面呢？我们翻转头看看圣经是怎样介绍这班人出场的。在撒母耳记下五章十到十一节，他们说大卫日见强盛，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推罗王希兰就将香柏木就运到大卫那里，又差遣使者和木匠、石匠去帮大卫来到建造宫殿。原来推罗王见到大卫日见强盛，就竟然送来可能真的当免费这样当贺礼这样送来一批名贵的香柏木，仲派一班嘅建築師、一啲嘅木匠、石匠嚟到幫大衛建造宮殿。不過大家諗下，推羅王係腓尼基人，係典型嘅生意人，香柏木係價值不菲嘅，我真係會免費送過嚟？仲有就係大衛同埋推羅人嘅信仰根本係截然相反，大衛信嘅耶和華，推羅人信嘅係耶和華嘅死敵巴力。佢点会咁好死，走嚟帮佢死对头嚟到做嘢呢？其实呢段经文本身咧，其实已经透露咗一啲玄机噶啦。我哋再睇多次《撒母耳记下》五章十到十一节， 大卫日建强城，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推罗王希兰就将香柏木运到他那里，又派遣使者和木匠石匠去帮大卫建造宫殿。原来呢言基呢就是在第十节里面这句大卫日建强城这句。生意人就果然是生意人。这个推罗王见到大卫日建强城，就即是说形势大好，就不可能跟大卫力敌火拼的，都没得打的，而只可以自取。于是呢就施行这个软攻，用银弹政策就讨好大卫，目的呢就很多了，大概呢可以是一次三雕，一次过达到三个目标。第一是向以色列主动示好，表示友好，就打出个免战牌，不要打我啊，这样就以免武功显赫所向披靡的大卫王就攻打推罗。第二就是巴结大卫，希望日后可以在这个强大的以色列国里面嗨到油水。第三就是和以色列建立这个友好关系，然后就等机会渗入以色列国里面进行某种颠覆活动。总而言之，生意人做什么呢都一定有目的的，有目的的。推罗王帮助大卫更加是居心叵测，我没有冤枉他，大家看下去就会知道，无论怎样腓尼基人就是这样，用他们圆滑的生意手段很容易就呃到以色列人的好感和信任。老谋深算的推罗王果然就得偿所愿。首先在大卫国力最强横扫四方的时候，腓尼基却因为表面上和以色列维持友好关系，就被大卫轻轻放过，就得以继续生存，还继续大做生意。更重要的就是推罗王以小往大来的这种政策，就果然就真的钓到大鱼。原来就又是老例了，怎么老例呢？就是推罗王见到大卫的仔所罗门继位，形势亦都继续大好的时候，就即刻派人来渡河啦，嚟到祝贺，就深化两国嘅友好关系。列王记上五章一节，推罗王希兰平素爱大卫，佢见到佢听见以色列人高所罗门，接续佢爸爸作王，就差遣神仆嚟见佢嚟祝贺啦。我睇贪财好利又拜巴力拜财神嘅呢啲推罗王，呢个推罗王点会爱大卫咧？道不同点爱佢咧？讲穿。最多最多是爱大卫的财富势力和由里面可以得到的某些好处，就或者是装出来的一种友善的姿态而已。我看下去就会知道，在列王记上五章二到六节你继续看，所罗门就派人去见这个推罗王希兰，就说了，你知道我爸爸大卫因为打仗的缘故就不可以帮耶和华他的神起圣殿，直等到耶和华使他的仇敌都伏在他脚下，喂，而家耶和华我的神使到我四围都平安啦，冇仇敌啦，冇灾祸啦，我就定义要帮耶和华起圣殿，按照耶和华应承我爸爸大卫的说话，就是我必使你的儿子接续你坐你的位，他必为我的名建造圣殿。所以呢，求你吩咐你的仆人在黎巴嫩为我砍伐香柏木，我的仆人都会帮助他们的，我呢就会照你所定的给你的仆人供价，因为你知道在我们中间没有人好像你们西顿人那么厉害去斩树的。大家细看这段经文，再回忆一下上面提过大卫王在世的时候，这个推罗王曾经送来过一批香柏木的，加上一起看呢，是不是觉得有些事有蹊跷呢？就是这个推罗王原来呢只是免费送了一小部分的，之后的是要收钱的。大家即可能会说，所罗门自己主动懒阔佬要给钱，可能推罗王不用收的钱呢？我们再看下去第七节，列王记上五章七节，希兰听见，即推罗王希兰就听见所罗门这番说话，就甚喜悦，好高兴，好高兴，就甚喜悦，好开心啊！ 仲咁讲啊，继续咁讲，佢话咧，今日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他赐给大卫一个有智慧嘅儿子，治理者众多的民。嗱，呢个自己拜巴力嘅推罗王，竟然声声作态起嚟，就赞美耶和华。嗱，呢啲咧绝对系外交辞令。其实佢心里边崇拜嘅只得一位，就系巴力，就系财利财神。喺冇乜嘢实际要求，又有着数嘅时候，佢甚至唔介意赞美耶和华嘅。我哋再睇下，令到佢咁喜悦嘅究竟系啲乜嘢咧？继续列王记十五章八到十二节，推罗王希兰就打发人去见所罗门啦，就话啦：，话你差遣人向我提嗰啲事咧，我听见啦。轮到香柏木啊、松木呢啲嘢咧，我会照你嘅心愿做嘅。我嘅仆人咧会将呢啲木料从黎巴嫩运到海里边扎成佛子，浮运到你所指定嘅地方，喺嗰度拆开，你就可以攞噶啦。嗱，不过咧，你都要成全我嘅心愿，就系将食物就俾我屋企啊，俾我呢个国家。于是咧，希兰就照住所罗门所要嘅，俾佢香柏木同松木。咁结果咧，所罗门就俾翻香呢个希兰，就麦子二万戈尔，清油二十戈尔，做佢家嘅食物。所罗门每年都系咁样俾希兰。咁耶和华就照住即是所应许的就赐智慧给所罗门，而希兰也跟所罗门就友好，就彼此立约。好清楚，生意人呢绝对不会真的免费给什么东西。这个推罗王当初给大卫给了少少好处，现在呢终于连本带利收回来，就难怪他听见所罗门的话就甚喜悦了，就很开心。而且好处不只是即时得到粮食做回报，而是可以更进一步地跟以色列和好，彼此立约。这样呢，将来的可能收益呢就更加无可限量的。我们再看后面，所罗门心红了，起完圣殿就想起皇宫，咁要用的建筑木材那些材料就更多了，要用的人手也都更多了，粮食呢已经唔够找数，唔够回报啦。咁就要点啊？要用城市嚟做抵押，用城市嚟抵押。列王记上九章十一节，推罗王希兰曾照所罗门所要的资助他香柏木、松木和金子，所罗门王就把加利利地嘅二十座城俾咗希兰。大家留心啊，中文圣经就译做资助咋，但冇免费嘅意思噶。所罗门为了买入大量的建筑材料，就要付出二十座城作为代价。不过呢，生意王希兰收货的时候就不太高兴。列王记上九章十二十三节，希兰在这个推罗走出来看看收货了，察看所罗门给他那些城邑，就不喜悦，不高兴了，就说了：哇，老兄啊，我兄啊，你给我的是什么成邑呢？你给啲咩成我啊？于是这个推罗王就帮这扎成邑的地方就改了个名，叫做加布勒，就直到今日加布勒。大家知不知道加布勒在当地的说话是什么意思呢？就叫做冇用的地方，咁解，即是烂地。你变得烂地我做什么？冇用的地方。所以呢，这个推罗王本来的喜悦好喜悦的以为有利可图，就变成不喜悦了。生意人就是生意人，终于露出他的狐狸尾巴，他做的所有事都必须有用，有某种功利的目标，而且一定算过度过，绝对不喜欢做那些蚀本的生意的。现在只得二十个还是没用的小城，腓尼基人当然不满足了，他们一定要在以色列人的身上谋取更大的利润。方式是怎样呢？生意人是很灵活很变通的，就没有一定的，没有什么方式一定要这样不可的。对手强大的时候你啃他不落，那就最好跟他交好，跟他合作，来个互惠互利的所谓双赢政策。不过呢，一旦对手倒霉，你发觉有机可乘的时候，咁就冇客气啦， 咁就不妨即刻就反面，就張開大口，將對方成個吞落肚裏面。所以呢，當所羅門王國力強大嘅時候，推羅王呢就建議大家不如合作發財，一齊做生意合作發財。方法呢就一人出一啲，就以色列人呢就出地方同埋借條路俾我行，推羅人呢就出人同埋出技術。原來在以色列的南边的端端的位置，就有一个叫以秦加别的港口，是去这个非洲东岸和阿拉伯半岛做生意 的一个位置的极好的地方。以色列人自己不懂得航海经商，就占住这个这样的所谓风水宝地，就没有用到它，就看到这个推罗王呢眼都瞪埋，于是就想出一条妙计或者毒计，就请这个所罗门呢就批准推罗人呢就借用这个良好的港口出海，交换的条件就容许所罗门派人跟着他一起出去做生意，发了达发了财呢就两家分赃，那就双赢了。越来越浩大起功的所罗门竟然答应了，就不记得了上帝叫以色列的王不可以多积财宝的这个训令。当然什么互惠互利平等合作这些呢，只是食你不落啃你不落，或者啃了你食了你没什么好处的时候的权宜之计，一旦有机可乘或者吞了你可以获利更大的时候，就会用各种方法去渗入干涉甚至颠覆取代以色列的政权。后来同样是腓尼基人，就是推罗王的盟友西顿王揭巴力，就将他的女耶洗别嫁给以色列的亚哈王朝，就展开了一系列政治上和宗教上的颠覆活动，几乎令南北两国都彻底覆亡。详细可以看10月号，就是个主题页。不过善于投机取巧的这些腓尼基人总是随时都做好两手准备的，但无论怎都好，他们都要确保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这些就是腓尼基人的信仰，或者叫做生存哲学，亦都是巴力教巴力信仰的根本精神。从世界的角度来看，腓尼基人这套软硬兼施投机取巧的生存哲学是非常成功和有效的。首先是推罗王希兰向大卫主动示好，再同所罗门王结立盟约，一起做生意互惠互利，就赢得了以色列人普遍的信任和好感。再到亚哈为了强化两国邦交世代友好，更加娶埋西顿的公主耶洗别做皇后，这样腓尼基的势力就有了全面入侵以色列内部的机会。而腓尼基人和腓尼基的文化作为导致以色列亡国的内奸的这个地位，亦都得以形成并且逐步巩固了。第四，内奸如何导致亡国。腓尼基就是推罗西顿这些这样的人，这班擅长航海经商的内奸的确曾经为以色列带来了一度的繁华强大。列王记上十章十一到廿三节嗰度有啲经文，我截咗部分俾大家听。列王记上十章十一节，推罗王希兰嘅船只从俄非运咗啲金翻嚟，又从俄非运咗好多檀香木同埋宝石翻嚟。跟住讲到所罗门王一切嘅饮器都系用金做嘅，黎巴嫩呢个林宫里面嘅一切嘅器皿都系用精金做嘅。所罗门年间啲银咧根本唔算乜嘢嚟嘅，啲金多到周围都系，因为王咧有他书嘅船只同埋希兰嘅船只一齐去航海，三年就一次，装载金银、象牙、猿猴、孔雀翻嚟。所罗门王嘅财宝同埋智慧胜过天下嘅列王，哇咁好劲啊！真係令人非常非常羡慕，垂涎三尺。不过风光背后却係恶 果累累，种下了以色列后来分裂败坏以致亡国的原因。第一个恶果就是助长好大喜功的风气，由大卫预备到所罗门完成的建筑圣殿的工程，所建的是供奉耶和华的殿，本来无可厚非，甚至是值得称许的。不过不单单说 为神建造圣殿，就是任何本意为了上帝做的工作，一旦事业有成，都会有归功于自己，将它算在自己的账里面，以至于好大喜功，想越做越大的这样的危险。所罗门用了七年起完圣殿，看见圣殿这么壮观华丽就心红了，竟然呢再用多十三年为自己建造更加壮观更加华丽的王宫。到王国分裂之后，到暗利抢到这个北方的政权之后，又照版主换，在撒玛利亚山上面营建一个足以同南面的犹大的首都耶路撒冷匹敌的撒玛利亚城，大家就斗起。宏伟的建筑物由巴别塔的时候开始，已经是诱发人好大喜功、自我炫耀之心的重要的原因。想建造这么宏大的工程，其实是人里面霸权的一种最主要的外在表现形式。一旦上了瘾就不可收拾，会用各种方法在各种方面来到设法表现炫耀自己 的工业和成就。以色列的君王坏那些衰那些不要讲，就连那些供应相当不错的，到了晚年往往都有好大喜功、自我炫耀的倾向。例如大卫王数点兵马，他数自己有多少人马，撒母耳记下24章那里。所罗门王去扩充自己的后宫，取好多好多妃嫔，列王记上11章。乌西雅亦即是阿撒利亚王，他超越自己的本位，他本来好好的，但竟然最尾到晚年他要超越自己的本分去私自去烧香，这些是祭司才做，但他说 他要自己要做。历代之下26章。还有希西家王，一个本来又好好的王，但竟然到晚年的时候病了之后，当巴比伦的使节来探他的时候，他向这些巴比伦的使节大开国库，打开自己的国家的宝库去炫耀自己有多少财宝，列王记下20章。这些这样好大喜功的风尚，还有这个从腓尼基和西顿推罗那里引入来的那个建造大型建筑的这个传统呢，实在是大有关联的。他就引诱以色列人的君主和国民，他们的心由信奉上帝去到变成迷信自己打造的那些工程和事业，一步一步地偏离上帝的真理，步向亡国的厄运。这个第一点，这个第一个恶果就是助长好大喜功的风气。第二个恶果是重税造成南北分裂。所罗门好大喜功，他就贪一时好看，就建造营运那些这么大的建筑物，但是这样的建造和营运这些大建筑物一定会虚耗国库，劳民伤财，沉重那些赋税也都一定会招致人民不满。就到所罗门一死，人民的不满就爆发，终于导致了北方的十个支派和大卫王室的决裂，造成南北的分裂局面。从此大卫和所罗门治下那个统一繁荣的以色列盛世就一去不返，北方的以色列和南方的犹大亦都先后步上衰弱亡国的厄运。这个第二个恶果就是那个重税造成国家分裂。第三个恶果是引诱国民迷信异教。在腓尼基引入那些建造大型建筑的这个传统的同时，亦都逐步引入推罗西顿的异教文化，就是对巴力对财神的迷信的崇拜，不再专一敬奉耶和华上帝。 所罗门为了提高他的国际地位，就迎娶了列国的公主的时候，就已经被诱惑被引入了这些西顿的神。到阿哈王朝全线靠拢西顿，以西顿公主耶洗别为后，还纵容他权倾朝野，大力推行巴力崇拜。这样曾经一度被大卫逐出国门的巴力教，竟真的可以卷土重来入主中原，甚至几乎掉转头消灭了耶和华的信仰。但由腓尼基势力的渗透导致的信仰堕落，正正就是促成以色列包括南北两国败坏和亡国的核心原因。在所罗门的时代，腓尼基的势力虽然未能够好像后来在阿哈王朝那样直接影响甚至操纵皇室，但腓尼基人追求财富奢华的这种风尚已经渗入了以色列人的思想和信仰里面，使他们几乎完全不记得了上帝曾经藉着摩西吩咐他们不可以多置兵马，不可以多立妃嫔，不可以多积财宝金银的这个立国宪章。以色列人的那个真正的国基国家根基，就是对耶和华和他的律法的信仰和忠诚，就日趋崩溃，终于导致亡国。这个第三个的恶果。第四个恶果是有使全国一片贪婪，有使全国一片贪婪。腓尼基就是推罗西顿人他们的信仰，其实就是一个贪字，一个贪字。这种腓尼基的贪利文化，亦即是巴利巴力信仰，通过所罗门时代的那个外交盟约、阿哈时代的外戚干政，再到亚他利亚的时候的直接夺权，就逐步推行全国，在全国的范围里面泛滥。我们看先知书，众先知对以色列人的严厉责备，除了闹他们背弃上帝迷信假神之外，剩下的大半都是闹他们贪财好利巧取豪夺。我随便可以引到很多经文，以赛亚书三章十四到十五节，耶和华就会审问他民中的长老和首领，就说食尽葡萄园果子是不是就是你们，向那些穷人所夺的都是你们家里面。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为什么欺压我的百姓，搓磨那些穷人的脸呢？尼迦书二章一到二节，祸哉！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造作奸恶的，一天光因为有能力就出来，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就夺取，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和产业。同样尼迦书三章十到十一节，他说这个以人血建立的石安，以罪孽建造的耶路撒冷，或者首领为了贿赂来到审判，那些祭司为了顾价的人工来到施粪秽，而那些先知就为了钱来到占卜。阿摩斯书二章六到七节，又话咁样讲：，喂，以色列人三番四次咁犯罪，我一定唔会免去佢哋嘅刑罚，因为佢哋为咗钱就出卖嗰啲异人，为咗对鞋就出卖啲穷人。佢哋见到穷人头上连嗰啲灰，佢哋都流口水，佢都想要埋。耶利米书五章廿七到廿九节，喂，笼里边点样满晒雀仔？呢啲人嘅屋里边亦都充满咗鬼杂。所以他们就可以成为咁了不起，而且成为富足。他们肥胖、光润、作恶、过甚，不为人伸冤，就不为孤儿伸冤，不使他们亨通，亦都不为穷人辩屈。耶和华这样讲，我岂不会因为这些事来到追讨他们的罪，岂不会报复这样的国民呢？耶利米书六章十二到十三节，他们的房屋、田地和妻子都一定会被人抢晒去。我要伸手攻击这些这样的居民，这些是耶和华说的，因为他们从小最小到最大的都是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是行事虚放。以西结书廿章廿九节，国内的众民一味地欺压、惯行抢夺、亏负困苦穷乏的、背离欺压寄居的，这个全国上下一片贪婪的风气，毫无疑问是渗入在国内的这些腓尼基的信仰文化所促成的。这套从腓尼基引入的偏离上帝旨意的巴力信仰，彻底地败坏了以色列的立国精神， 使以色列喪失了作為萬國的正面典範的寶貴身份，終於招致上帝的失望和極大的憤怒，就容許亞述和巴比倫的大軍壓境，先後來到消滅北國以色列和南國猶大，就給全世界一個反面的教訓。亞述帝國和巴比倫帝國是直接造成以色列亡國的外敵，不過使以色列衰亡的更根本的原因是他裏面的內奸，就是那個貪財好利腐敗全國人民的信仰道德的腓尼基文化。所以說內奸甚於外敵。最後我們要問，哪些是今日的腓尼基人呢？作為一個血緣民族來到這樣定義的腓尼基人呢，今日已經找不到了，已經不知所蹤。不過作為一種文化族類的這樣定義的腓尼基人呢，今日他依然健在，勢力更加是無處不在，而變相的巴力教藉著資本主義借屍還魂，事實上已經成為今日的主流宗教。哪些是今日的腓尼基人呢？答案就是，但凡誘惑你好大喜功、貪財好利、巧取豪奪、迷信異教，特別是迷信那些財利宗教的，通通都是腓尼基人。大家不用我指名道姓告訴你是誰，這些毒蛇的種類今日正主導著整個世界的文化，他們就是這個世界最終會走向腐敗和滅亡的內奸，就好像當年在以色列國境裏面的腓尼基勢力裏面的巴力教一樣。坊間那些經濟預測多數都是隨口說的，不過歷史的教訓是很老實，是不會騙人的。以色列亡國的教訓就明明地擺在我們的面前。弟兄姊妹，選擇巴力、選擇財利，還是選擇耶和華？你不可以再心持兩意、默然不語了，你一定要揀定一條航道，亦都從而去揀你自己的結局。如果你還想繼續投機觀望的話，是可以的，因為不用多久，上帝就會容讓大誘惑和大逼迫來到迫使你在不知不覺之中來到作出多數會是錯誤的抉擇。總之，如果你在加密山上面先知以利亞的善意的勸導下面不肯自動自願表態的話，列王記上十八章那裡有記載，這樣你將要在這個將軍耶戶的惡意誘騙底下被迫表態，就是列王記下第十章。分別有什麼不同呢？就是前者就是以利亞，他是想引你悔改，但是後者這個耶戶，他卻是要你滅亡。但願上帝幫助我們、憐憫我們，幫助我們及早向主耶穌基督忠誠地表態，不要等到他拿著寶劍策馬歸來要擊殺反叛的列國的那個日子，因為在那個日子就大局已定，要悔改都已經來不及。但願上帝就是幫助我們作出選擇。